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着他，那是我追求的美，宁静面貌是我的爱，我只在乎和他在一起，即使没有话题，也是我的靠近，深爱需要有人去接近，我只在乎和他在一起，即使没有言语，也是爱的感应，这一刻是靠近爱的心。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六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好的选择。天主赐给我们生命，也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希望我们做好的选择，接受基督的信仰，聆听天主的圣言，可以美化我们的人格，丰富我们的人生，从消极的思想转变成积极的思想模式，从抱怨的生活态度改变成感恩的生活态度，从被动的心态提升为愿意参与的主动心情。在今天的弥撒中，让我们再一次表达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个人生命的救主，遵行他的诫命，善用他给我们的自由，在生活中做好的选择，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参加今天的感恩祭典。
也是我的靠近，真爱需要有人去接近，我只在乎和他在一起，即使没有言语，也是爱的感应，这一刻是靠近爱的心。
仁慈的天主，求你垂怜广赐恩宠，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真切，并且能兢兢业业恒心遵守你的诫命。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了亚巴郎的待客之道，他离乡背井，他忌杀爱子的服从，他在与人交往上，在款待客人上，都表现出他的慷慨豪爽的个性。他是信德的典范，他的好客之道同样具有典范的价值。当他认出天主派来的使者，就说：我主，如果我蒙你垂爱，请你不要在你仆人这里不停留就离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十节。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十节。天正热的时候，亚巴郎坐在帐幕门口，上主在马莫勒橡树林那里给他显现出来。他举目一望，见有三人站在对面，他一见就由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地说：我主，如果我蒙你垂爱，请你不要由你仆人这里走过去，我叫人拿点水来洗洗你们的脚，然后在树下休息休息。你们既然路过你仆人这里，等我拿点饼来吃点点心，然后再走。他们回答说：就照你所说的做吧。亚巴郎赶快进入帐幕，到撒拉前说：你快拿三斗细面和一和，做些饼。随又跑到牛群中，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牛犊，交给仆人，要他赶快煮好。亚巴郎随拿了凝乳和牛奶及预备好了的牛犊，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吃的时候，自己在树下伺候。他们对他说：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答说：在帐幕里。其中一位说：明年此时我必回到你这里，那时你的妻子萨拉要有一个儿子。萨拉其实正在那人背后的帐幕门口窃听。
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是那心为无瑕、实行正义、心口无欺的人，他不随口诋毁，不加害己人，也不欺。
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他轻看作奸犯科的人，而尊重那敬畏天主的人。他轻看作奸犯科的人，而尊重敬畏天主的人。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他不放高利贷，也不收回加害无辜，这样行事的人才能永不动摇，永不动摇。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告诉信友们，他受苦同时也充满快乐，他 他清楚地知道与基督一同度痛苦的生活是他的使命，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开始。因此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面对苦难最后也会获得光荣的希望。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共读圣保禄宗徒至哥罗森人书第一章24节到28节。哥罗森人书第一章24到28节。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做了这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地宣扬出去。这道理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而如今却显示给他的圣徒的奥秘。天主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为外邦人是有如何丰盛的光荣。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中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位基督，因而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于天主前，成为在基督内的成全人。
今天的福音，圣使路加将马尔大凸显出来，表达出耶稣重视女性。在故事中，耶稣并没有偏爱玛利亚，他也爱马尔大，愿意教导他，提升他，使他克服自己的困难，成为一个更全面的门徒。指出工作固然重要，但聆听天主的圣言却是基督徒的生活中心。有了圣言的滋润，人的工作更具有价值。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圣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话。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便上前来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助我吧。主回答她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16主日，我们以服侍与倾听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首先我要引用一个故事，叫爱人之心。这故事呢是发生在英国一个真实的事实。有一位很孤独的老人呢，他没有儿女，他现在的身体又这个衰弱了，又多病了，就生活呢就没有人照顾。他只好决定呢搬到安老院里面去。老人就宣布了要出售他那个很精美豪华的住宅。这个消息一出去以后呢，购买的人就蜂拥而至，房子的底价有8万英镑呢，一下就跳到10万，价格还有这个人在增加中间。老人家呢很木然的陷在这沙盘里面，他满目忧郁，不时发出叹息。要不是健康情形这么一天一天的衰退，他是不会卖掉这栋陪他度过大半生的住宅呢。这个时候有一个衣着很朴实的青年人到老人跟前，弯下腰低声的就说了：先生，我也好想买这栋这个住宅呀，可是我只有1万英镑，但是如果你把住宅卖给我，我保证让你依旧生活在这里，跟我一起喝茶、读报、散步，天天 都快快乐乐的。相信我，我会用整颗的心来照顾你。老人微笑的点头，他就把住宅以10,00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他。一颗爱心的陪伴，换取了两个人平安跟喜乐。那今天的福音呢，是继续曼德跟把耶稣接在家中里面，玛丽选择的最好的一份，提示我们对待客人的道理啊，隐私的款待固然很重要，但陪同客人交谈、倾听也是一件很重要的礼貌。不能只顾接待客人的饮食而忙碌而冷落了客人，让客人孤独地坐在那里等待饮食，这不是很完美的待客礼仪。现在让我们在福音里面看耶稣提示什么。倾听、陪伴，让客人感受到尊重的精神，远较于丰富物质的接待更为重要。事情是这样的，耶稣进了伯大尼城，就接受了曼德的邀约跟他的妹妹的款待，到他们家里去做客。这一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扎路，曾经受过耶稣的治疗，所以他们跟耶稣建立了信赖跟敬爱的友谊。他们的表达的情感是直接而不加掩饰的。这一次大姐曼德为了表示敬爱耶稣，格外的殷勤，所以他为准备食物就显得特别的忙碌。而妹妹呢，玛丽就面对着这个可敬的老师啊，虚心的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训诲。他聆听的那么高兴，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以致忽略了姐姐的忙碌。而姐姐看到妹妹悠闲的坐在那里不来帮忙，就越想越生气，禁不住就在耶稣的面前抱怨说，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介意吧？请叫她来帮忙我啊。当然曼德说话的态度仍然是保持礼貌，脸上还带着微笑，但说话的内容是免不了有不平的感觉，而且还带一种抱怨的味道呢，像是耶稣没有提起妹妹去帮忙的意味。曼德犯了人性中间最大的两个弱点，那就是比较跟计较。他先在自己心中把自己的忙碌跟妹妹的悠闲做一个比较，就产生了莫名的抱怨，心中就有了不平之气，那包容的心就消失了，而开始了计较谁做的多谁做的少。这一比较一计较，喜乐的心自然就受了影响。耶稣听到曼德的请求啊，不禁摇摇头，用庄严的神情还带着训诫的语气就说了，曼德曼德，你为了许多事在忙碌，其实啊，需要的只有一种。玛丽选择了最好的一份，是不能从他的手里夺去的。以当时的情况看，耶稣正着力于传教的工作，着重在拯救人的灵魂，所以聆听他的教诲，知道如何走向得救的路，是心灵的思量，远比世俗的养生食物来的重要。曼德与玛丽正是所做的重点不同，所以耶稣劝曼德不要过于操劳在食物上面，要选择多听他的宣讲。玛丽选择的是靠近耶稣，倾听他圣言的宣言，是虔诚专一的爱。那其他的事情都是这爱的附属品。耶稣称赞了玛丽，因为她专心对天主，是选了最好的一份。其实啊，耶稣也是肯定曼德的操劳准备饮食。原本内修跟外务是并行的一个双轨，所以玛丽欢迎耶稣是专心聆听，适度的这个应答，跟曼德是忙碌于准备食物，是两人互补的方式，同样表现出热忱来，心悦的款待着耶稣。只是曼德是个行动派，玛丽则是个倾听的领教派。所谓更好是绝对 已经是好而做的修持。所以玛丽选的是更好的一份，是表示说曼德已经是好的了。两人对耶稣的亲自降临为一件大事。曼德是一位家庭的好主妇，由于过分的关心饮食，耶稣劝他不必操那么大的心。实际上耶稣常透过目前的事给万世的后代指出一个原则，当耶稣的关临我们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款待。他希望我们多跟他晤谈，不必浪费时间去想要送他些什么，更不要斤斤计较去贬义他人。在跟耶稣的晤谈里面，才能够蒙受到更多的爱跟祝福。好，那曼德的抱怨是由于他工作的态度。他虽然埋头工作，却不懂得享受工作，所以享受不到工作的乐在其中那种滋味。其实啊，工作也是一种灵修。教宗保禄二世在他的工作通论里面呢提到工作的灵修的重点，他认为教会应该发展工作灵修，好能够协助人透过工作更加接近天主，参与他的救世计划，履行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使命，加深跟基督的友谊的关系。如果曼德懂得这个道理呀，在工作中加深跟基督友谊的关系，他就懂得欣赏工作跟享受工作，那心灵上就充满了喜乐跟平安，体验到忙碌就幸福是相关的，就不会跟妹妹去计较了，谁在做事谁在聊天，不计较就无从产生比较，没有比较就不是产生不平，反而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幸好有妹妹陪伴耶稣聊天呢，不然让她一个人坐着关等吃饭，反而会增加自己心里的负担，怕工作慢了让耶稣久等，那也是件很不礼貌的事。这么一想，他就反而会心平气和，整个家就充满了和谐的气氛呢。但由于人的生命是由肉身跟灵魂结合的，所以物质跟精神呢是相互这个并重的存在着。在信仰生活里面有祈祷跟工作不同的活动，有个人独处跟众人共荣的不同时刻，那要看自己如何去安排，才会享受到忙碌的快乐、闲的自在这份生活的情趣。有个布袋和尚，他有首诗劝人要放下繁杂的心念，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就说我们不管坐了行了，整天背着负担，那永远是没有这个自在的心。那放下心中的那种布袋是很困难的，因为心中没有牵挂，那才能够自然自在啊。人必须有劳碌的生命，才会有自在的生命。这两项相加起来，就构成耶稣所说的一个更丰富的生命。如果曼德多跟耶稣接近，多得到一些耶稣的精神，能够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世界，用耶稣的心来爱事物，那就可以有一个更丰富的生命。可见可以在各种的辛劳中去享受生命的甘甜，就不会抱怨妹妹不来帮忙了。那么在这段婚姻里面呢，也显示出基督所讲的圣言的主旨，人的生活不是只靠饼，要靠天主口中的一切语言。这句话也是基督击退魔鬼的利器。玛丽坐在耶稣跟前听他讲话，耶稣赞许他选择是更好的一份，原意也是在这一句话的重要性。福音的演绎还不只是如此的，解经家还分析由曼德姐妹不同的接待耶稣的方式，就产生了教会中的两个这个不同修会的牧灵方向，就是默观跟传教。玛丽象征着默观， 就形成了隐修会的修道的路线，专注于祈祷跟上主沟通，以刻苦的清修培养灵性的成长，以祈求上主为世人解困解厄来做他这个是修帮助世人的一个目标。曼德呢是象征传教，就形成了传教修会的宗旨，以行动宣扬上主的福音，从事各项社会服务的工作，诸如设堂区崇拜上主，设医院、安老院、慈幼院，以服务上主的子民。虽然修会有两条路是的走向，但是不论是走哪一条路，都是莫关于传教不可分的一个终点。只要服务世人的方式不同，所以要以工作的热忱跟灵修，要用灵修的精神来工作。记住这句话，是用工作的热忱去灵修，用灵修的精神来工作，那传教就不能离开末观啊。末观呢也就是传教，两者呢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今天的福音呢，精神是给我们信仰提醒的三个要点。一个，信仰生活重于物质的生活吗？物质生活是短暂的，那么是现世的生活，信仰生活应该由今世到永生的生活。其次呢，要加强研讨天主的教义，要清楚自己所信的，才能够培养信德，才能够用信德指标去生活。最后呢，要时时从事爱德的工作。今天社会的价值混乱，形成了迷失的漩涡，有家庭暴力的、单亲子女的、老人安养等问题，都要我们这个是要爱的去支援的。我们要默观，要行动，相互活出基督的活力。谢谢。
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好的选择，我们要坚定的相信，天主为我们安排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事。同时相信天主会给我们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要我们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先寻求天主的国，其他一切自会加给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手交托在天主的手中，求他带领。虽然世上的一切繁忙琐事需要处理，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准备我们的心情，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整理家务的时候，处理烦乱事务的时候，同时也可以与耶稣基督谈心，祈求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永生守护是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